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2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几百名示威者星期日9月22号在反送中运动的第16个周日聚集在新界沙田一间购物商场里面继续抗议。示威者高唱“愿荣光归香港”，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香港警方星期日在通向香港机场的主要香港铁路车站布防，阻止针对航空旅行的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他在与乌克兰新总统的电话交谈中讲错了任何说话。较早前有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敦促乌克兰总统调查前美国副总统2020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仔。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六批评特朗普总统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增派美国军人和防卫装备，称这个是特朗普行政当局试图绕过国会的最新举动。下面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几百名示威者在今日星期日9月22号在反送中运动的第16个周日聚集在沙田一间购物商场里面继续抗议。示威者高唱愿荣光归香港，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还有示威者都被认为是亲北京的商店外张贴示威标语。路透社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其中一些人将中国国旗扯下来踩在脚底表达愤怒。在警方冲入这间购物中心将示威者驱散之后，一批示威者先后到附近的元和路等地方继续抗议。有抗议者开始堵路并焚烧杂物，期间与警方发生对峙，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双方再次爆发冲突。香港防暴警员星期日在通向香港机场的主要港铁车站布防，阻止针对航空旅行的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星期六晚间，香港发生多宗街头暴力冲突，抗议者先前曾经在机场举行过抗议活动，抗议者采取的行动包括占领、抵达大楼、阻塞机场道路、在机场附近的东涌燃点火堆、阻塞地铁站。香港机场管理当局表示，前往机场的直达列车将只是准许乘客在香港市中心地区上车，不能够在九龙半岛上车，只有持有机票的人才可以进入机场大楼。驶往机场的巴士服务亦都将会有类似的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他在与乌克兰总统交谈中讲错任何的说话。较早前有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敦促乌克兰总统调查前美国副总统2020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仔。同时民主党人加大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力度，他们称特朗普总统试图令到外国领导人参与损害他在2020年竞选中主要对手名誉的计划。特朗普星期六早上在推特上说，他在7月25号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例行对话，并没有讲错任何事。特朗普指责民主党人和新闻传媒忽视对拜登及其家人的指控，却编造一个关于他的虚假故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六批评特朗普总统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增派美国军人同防卫装备，称这个是特朗普行政当局试图绕过国会的最新举动。佩洛西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计划加快向沙特同阿联酋交运军事装备，并向该地区增拨美国武装力量，是特朗普行政当局悍然试图绕开美国国会两党和两院议事的最新举动，这样做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五晚间在五角大楼宣布了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五角大楼在星期五晚间表示，美国将会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增派军事力量和防空设备。较早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在上个周末遭到袭击，美国官员称伊朗应对此负责，伊朗否认了这个指控。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五角大楼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批准部署美国军队，咁将会是防御性质的。哈萨克两个最大城市的警方星期六逮捕了几十名抗议中国影响的示威人士。中国是哈萨克的邻国，亦都是这个前苏联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和交易伙伴。将一些中国工厂迁到去哈萨克的计划遭到当地民众反对。在首都鲁尔苏丹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图，一些民众星期六再次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呼喊着反对中国扩张和反对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口号。路透社记者目睹多人在示威中被警方逮捕。在鲁尔苏丹，警方逮捕一名拿着不要屈服于中国扩张标语的男子。在阿拉木图，一些示威者被警方强行拖上警车。在最先进行美国总统候选人党团初选的爱奥华州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支持率大增，后来居上，超越前副总统拜登。由于爱奥华州在美国各州最先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其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其他州的选民投票决定，因此右翼民顶白宫的总统选举参选人都对爱奥华州非常重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爱奥华州主要报章德梅恩纪事报星期六9月21号发表他们进行的联合民意调查显示，在该州可能参加党团总统候选人初选的人当中，支持沃伦的人为 22%， 支持拜登为 20%。 60年前儿童占美国总人口的三成六，今日这个数字是 22%， 收缩速度超过预期。美国人口普查局原先预计到2030年儿童占总人口比例才会降低到这么低，但这个数字比预期提前十年来到。去年美国出生率下降到32年来的最低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一名联邦快递飞行员在广州被扣留。华尔街日报星期四9月19号报道说，中国在9月12号拘留了美国联邦快递公司的一名飞行员，随后禁止他离境。最近几个月以来，在华盛顿和北京因为贸易以及华为等问题展开的纠纷中，联邦快递成为中国锁定的一个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华尔街日报》话，联邦快递飞行员陶德霍恩在从联邦快递的位于广州机场的转运中心完成亚洲各地的货运任务之后，是准备登上香港国泰航空班机返回他在香港的家时候被捕，后来被允许返到旅店，但是交出护照和手机等通讯设备，在调查完成前不得离开中国大陆。报道说，当局在他托运的箱里面发现了用于低压仿真气枪的非金属气枪弹。他被控非法运输弹药。霍恩在佛罗里达州的家人的律师向《华尔街日报》证实了这个消息。联邦快递在给《华尔街日报》的声明中说，广州的中国当局在我们的一名飞行员登上一架商业班机前，在他的行李内发现某个物件，随后将他拘留，之后将他保释。我们正在与有关当局合作，以更好的了解事实。霍恩是退役美国空军中教，2017年加入联邦快递，为联邦快递执行亚洲货运业务的霍恩居住在香港。香港目前正在发生持续了100多日的抗议运动，时有暴力发生。中国当局在出入香港的大陆口岸加强搜查，霍恩被拘前乘搭的国泰航空亦被卷入风潮。首先是中国官方指责国泰纵容抗议者，国泰高层被迫改组，随后是抗议者谴责国泰配合当局打压支持民主运动。在美中贸易战以及因华为公司而引发的争议中，联邦快递连接中枪。今年5月，联邦快递将华为公司寄往中国的包裹转寄到美国，引起中国抗议。联邦快递随后道歉，称是作业流程的疏忽。6月间，一名记者的华为智能手机从英国寄往美国时被退回，联邦快递再次道歉。中国宣布对联邦快递处置邮件不当进行调查。八月，中国警方又宣布调查在联邦快递包裹中发现一支枪的事件。官媒《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我们不知道联邦快递是睡着了，还是配合一个针对中国的一些阴谋。 社评仲话，反复出现嘅离奇事件，使我哋有充分理由怀疑联邦快递围绕中国市场嘅业务受到美国政府嘅干预，仲有一啲系利用联邦快递呢个渠道损害中国国家利益。联邦快递则缺少拒绝呢啲干预同利用嘅骨气或者能力。联邦快递当时回应话，那个事件发生喺六月，当时公司已经向中国有关部门报警。本月初，官方新华社报道，联邦快递涉嫌非法收寄寄往香港的管制刀具。联邦快递说，这些物品从来没有离开始发城市，并且以适当方式交给当局。美中贸易战和全球经济增势减弱已经影响了联邦快递的业务。9月17号星期二股市收市时，联邦快递下调了2020年财年的盈利指引，低于市场预期。星期三，联邦快递股票跌落了 12.15%， 跌幅是10年来的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宣布免除对美国猪肉征收高达72%的关税，在这场抗日持久的贸易战中，中国对美国众多农产品征收关税，猪肉就是其中之一。尽管中国对进口猪肉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美国农民仍然感到收入减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伊利诺伊州的埃尔克哈特托马斯提特斯的农场农务繁多，但最近他并没有赚到多少钱。伊利诺伊州养猪户提特斯说，我们种植的玉米和大豆盈利几乎都低过生产成本，我们养猪的盈利也都低过生产成本，所以当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正处于一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到了年底我们无论怎样都需要支援的。农民种植多种农产品并不罕见，但是泰斯特说他的养猪业务并不典型。他说，考虑到我们的规模，我们算是很罕有的，从猪只出生开始，我们一直将他们养到市场重量才能够令到他们出栏，所以我们的规模和我们所做的更具有活力和多样性。提特斯每年饲养大约有12000头的猪，很多都是销往国外的国际市场。提特斯说，我们饲养的每4只猪当中就有1只去到外国，所以我们非常依赖那些积极的贸易谈判和贸易协议。美国猪肉的一个主要买家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进口国中国。中国正在应对非洲猪瘟的大规模爆发，据估计非洲猪瘟使到中国的山猪数量减少了20%。中国迫切需要猪肉，但是因为美中贸易战的高额关税，从美国入口猪肉比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更加贵。虽然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猪肉减免关税，但是贸易战已经造成巨大的损失。 AgriVisa 公司大宗商品风险分析师蔡策说，我们在猪肉销售上大约损失了10亿美元。爱奥华州立大学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只猪我们要缴纳$8的关税。他说，不理是猪肉、牛肉、大豆定是其他的，中国都不喜欢只是同一间大宗商品供应商做交易。因此当关税导致美国猪肉价格飙升之后，中国越来越多地转向欧盟、巴西等其他供应商。蔡策说，巴西去年的贸易额增加了 5%， 贸易战对我们的一啲帮助都没有。如果没有贸易战，我们可能会拥有更大的市场份额，因为我们是一个更大的猪肉生产商，但归根究底还是价值和我们的猪肉价格。由于包括猪肉和大豆在内的某些关税已经被取消，目前尚不清楚中国将会增加购买多少的份量。同很多农民一样，提特斯的农场在贸易战期间几乎所有的产物都遭受到经济损失。即使是这样，他仍然支持中国贸易行为采取强硬立场的特朗普总统。同时，提特斯希望有关这个话题的总统推文能够少一些。提特斯说，总统发出3条推文，市场就会崩溃了。正因为这样，提特斯希望即将来到的美中贸易谈判能够产生切实的长期成果，为大宗商品市场带来稳定，并最终实现他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发自伊利诺伊州的报道。 就位香港反送中活动人士这个星期到华盛顿游说美国国会支持香港人争取民主之际，台湾负责大陆事务官员亦都在访问紧华盛顿，向美国有关人士就台海两岸形势交换意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四，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极限施压已经对台海稳定现状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近来中国恶意夺取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单方面宣布暂停中国观光客去到台湾旅游，限制中国影艺人员参加台湾金马奖的活动，并且持续扩大对台湾军事外交威吓打压，以及渗透分化，意在强迫台湾接受一国两制，企图消灭中华民国。邱垂正认为，这个系列作为已经严重破坏双方正常交流往来，冲击两岸和平稳定现状。台湾政府坚决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近期陆委会民调亦都显示，有八成以上台湾民众反对一国两制，以及同中共对台湾的统战渗透和拉拢分化台湾社会的做法。他又说，台湾人民支持政府的政策，台湾将会采取措施应对并且反制中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近期台湾已经完成国安五法的修法，政府亦都将会陆续强化国安机制，逐步建立民主防护网。邱垂正又表示，推动两岸关系正向发展是双方的共同责任。他呼吁中国务实面对中华民国，尊重台湾民意，停止对台湾的恶意打压。台湾亦都将会结合国际力量，共同促进台海和地区的和平发展。对于台湾拒绝接受一国两制的立场，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个星期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一国两制尊重历史和现实，照顾了各方的利益，对台湾来讲，这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将会充分考虑台湾的现实情况，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亦都会充分照顾台湾人民的利益和感情。他又说，随着时间的推进，会有越来越多台湾民众正确地看待、理解并且最终接受一国两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的报道。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麻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沃伦在民主党总统竞选中迅速上升到第二位，仅次于前副总统拜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华尔街日报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拜登以31%的支持率排名第一，沃伦以25%紧随其后。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以14%的支持率位居第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在纽约面对众多与会者发表竞选演说，他誓言如果当选总统，他将打击政治腐败。
Corruption has broken our economy, and corruption is...
沃伦说，腐败破坏了美国的经济，腐败正在破坏美国的民主。他知道问题在什么地方，他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策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要竞选美国总统。几个月来，沃伦的民调支持率一直在上升，他已经成为一直领先的前副总统拜登的头号挑战者。
Everybody knows who Donald Trump is, even his supporters. No, everybody, even his supporters know.
拜登说，每个人都知道唐纳德·特朗普是怎样的人，甚至他的支持者也都清楚，他们没有幻想。但是拜登他们必须使这些人知道拜登他们是怎样的人。经过上个星期在休斯顿激烈的辩论后，两位参选人重新开始竞选活动。在辩论中，新泽西州的国会参议员科里布克敦促他的对手缓和对彼此的攻击。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布克说，他们仅有一次机会使唐纳德·特朗普成为只任一届的总统，不能够因为内部的互相评价、妖魔化和贬低对方而失去这次的机会。美联社的朱莉·佩斯说，经过三场辩论后，拜登、沃伦和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仍然站在民主党候选人的前列。
We've got one shot to make Donald Trump a one-term president.
佩斯話：從呢一啲辯論之中，你最想知道嘅事，有人改變咗佢哋嘅立場嗎？佩斯話：佢認為喺呢三位候選人之中，答案或者係冇。維吉尼亞大學分析師薩巴托話：目前嘅印象係拜登所做嘅剛好足以維持領先地位。薩巴托話：喬拜登表現得仲算唔錯。他認為拜登比前兩次辯論都做得好，這個並不是說他的表演很完美，他總是設法做一些奇怪的事，比如鼓勵大眾聽他們的唱片機。薩巴托說，公眾認為拜登將是明年和特朗普總統競爭的最強烈候選人，他受益於這個的印象。
There's a reason why they've made a tentative choice. Democrats have clarified.
薩巴托說，他們做出的這種試探性的選擇是有原因的，民主黨人已經澄清了他們的整個提名過程，歸根結底就是一個問題，誰能夠打敗唐納德特朗普總統，這個就是他們關心的。愛默里大學專家安德拉吉勒斯皮指出，雖然桑德斯和沃倫都在爭奪第二名，但沃倫在最近的民意調查之中一直處於上升趨勢。吉勒斯說，桑德斯面臨的挑戰是伊利莎白沃倫提供了另外一個可行的選擇，所以吉勒斯說他認為他們現在在這些民調之中關注的是伊利莎白沃倫的上升是否真的以伯尼桑德斯為代價。吉勒斯說他認為這個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民主黨下個月將在俄亥俄州舉行下次的辯論。美國之音記者馬龍，華盛頓報導。
美中紧张关系大背景之下，美国大学的新学年已经开始，不过和往年不同的是，美国大学正面临比以往更大的政治压力。南华早报说，美中紧张关系之下，美国议员和联邦政府机构担心美国大学已经成为中国盗窃知识产权以及外国影响的渠道，成为外国影响系统计划的目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南华早报话，新形势之下，美国大学开始新学年的开始，努力寻求限制外国影响的忧虑，更新校园内外国学者的身份的信息，和外国实体签署合同的时候更加小心，教职员出访前进行安全教育，向前往高风险国家的人员提供不含敏感信息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等等。美国大学自律的同时，联邦政府主动出击，譬如正是审查美国大学汉语教学项目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美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假如有证据显示接受美国国防部资助的某个美国大学汉语文化中心同时亦获得来自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的资金，就算只是得一分钱，都可能失去获得联邦资金的资格。报道援引2019年美国参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工作人员所交报告的数字，话2006年以来，中国国家汉办向美国的100多所孔子学院提供了1亿5千万美元。中国国家汉办网站数字显示，美国有孔子学院86个，全美各地中学设孔子课堂500多个。这项审查依据的是2019年度美国国防授权法案，亦都称之为约翰 S. 麦凯恩国防授权法案。该法案规定了美国国防部的预算支出以及相关的政策。法案又说，面对中国在军事能力上面的投资和开发，美国政府各部门应该以整体战略面对中国。美国军方传统上支持汉语等外语的教学计划，除了军方语言培训院校之外，亦都支持美国大学的民间汉语教学的项目。美国大学的汉语教学亦都因此多了资金的渠道。问题就是，接受美国国防部资金支持的汉语教育计划是否和打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孔子学院有瓜葛，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针对围绕中国孔子学院的质疑，报道援引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和国际事务系教授、该校监管理孔子学院的教职员委员会成员戴维山堡的话讲，他可以话俾你知，中国国家汉办使用的教材当中一些政治内容都没有，对汉办传播共产主义宣传的指责就是无稽之谈。 代表美国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研究机构的美国政府关系理事会主席温迪·斯特里茨说，对于美国的学术安全，目前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势力，一种主张可以自由获取出版的内容，科研机构数据开放，而美国联邦调查局等的安全机构就表示他们的科研不能够分享，并且说美国科学界幼稚单纯，教授、科研人员以及学生在这利用美国的系统为中国收集情报。有迹象显示美国大学和科学界正是如梦方醒。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在今年联合国大会年度会议召开之际，美国多家维吾尔团体星期二晚间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门外举行抗议活动，指责中国政府在新疆地区实施高压政策。抗议者使用大功率的投影仪器将维吾尔人集中营的照片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关押维吾尔人的口号投射在领事馆的墙上，并引发路人驻足观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这一次抗议活动的组织者维吾尔集会共同创始人柯比·约翰逊说，今年的联大会议刚刚开始，他们希望这个不单止是美国单方主导，而是由各国参与的国际努力。他们希望这些努力可以反映出最近在世界各地签署的请愿信和举行的抗议活动，并且将这种能量、支持与合作带入联大会议。抗议人士表示，除了向参加联大会议的各国首脑发出呼吁外，亦都希望借由投影艺术装置的方式，向领事馆内的中国官员以及北京当局传达明确信息。支持维吾尔人运动秘书长卡马力吐尔克·瓦里坤说，通过关注新疆地区的问题，通过抗议中国政府的罪行，他们可以向北京发出信息，告诉他们听民主和人权是21世纪的主旋律，专制主义在今日的世界是行不通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上个星期通过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要求行政当局加强关注和报告新疆地区的人权状况。抗议现场的活动人士指出，这一项法案的通过是一个好的开端，但美国政府以及民间各界可以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改善新疆的人权状况。维吾尔集会共同创始人约翰逊说，美国财政部可以依照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美国国务院可以针对新疆的局势展开调查，美国企业可以确保他们的供应链绕开新疆，避免对当地的高压政策提供支持，美国公众可以更多的了解新疆发生的事情。抗议者表示，他们计划近期在纽约等地举行更多的集会，呼吁美国社会各界关注新疆的人权危机。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 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香港沙田抗议再次爆发冲突，警方武力驱散示威者。香港防暴警员采取行动阻止机场抗议活动。特朗普否认要求乌克兰调查和拜登的仔的有关的公司。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几百名示威者在今日星期日9月22号在反送中运动的第16个周日聚集在沙田一间购物商场里面继续抗议。示威者高唱袁荣光归香港、高呼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口号，还有示威者都被认为是亲北京的商店外张贴示威标语。路透社拍摄到的画面显示，其中一些人将中国国旗扯下来踩在脚底表达愤怒。在警方冲入这间购物中心将示威者驱散之后，一批示威者先后到附近的元和路等地方继续抗议，有抗议者开始堵路并焚烧杂物，期间与警方发生对峙，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双方再次爆发冲突。香港防暴警员星期日在通向香港机场的主要港铁车站布防，阻止针对航空旅行的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星期六晚间，香港发生多宗街头暴力冲突，抗议者先前曾经在机场举行过抗议活动，抗议者采取的行动包括占领抵达大楼、阻塞机场道路、在机场附近的东涌燃点火堆、阻塞地铁站。香港机场管理当局表示，前往机场的直达列车将只是准许乘客在香港市中心地区上车，不能够在九龙半岛上车，只有持有机票的人才可以进入机场大楼。驶往机场的巴士服务亦都将会有类似的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他在和乌克兰总统交谈中讲错任何的说话。较早前有报道说，特朗普在通话中敦促乌克兰总统调查前美国副总统2020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的仔。同时民主党人加大了针对特朗普总统的批评力度，他们称特朗普总统试图令到外国领导人参与损害他在2020年竞选中主要对手名誉的计划。特朗普星期六早上在推特上说，他在7月25号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了非常良好的例行对话，并没有讲错任何事。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六批评特朗普总统计划向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增派美国军人和防卫装备，称这个是特朗普行政当局试图绕过国会的最新举动。佩洛西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总统计划加快向沙特和阿联酋交运军事装备，并向该地区增拨美国武装力量，是特朗普行政当局悍然试图绕开美国国会两党和两院议事的最新举动，这样做是不可以接受的。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帕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五晚间在五角大楼宣布了特朗普总统的决定。五角大楼在星期五晚间表示，美国将会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增派军事力量和防空设备。较早前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在上个周末遭到袭击，美国官员称伊朗应对此负责，伊朗否认了这个指控。哈萨克两个最大城市的警方星期六逮捕了几十名抗议中国影响的示威人士。中国是哈萨克的邻国，亦都是这个前苏联国家最大的投资国家和交易伙伴，将一些中国工厂迁到去哈萨克的计划遭到当地民众反对。在首都鲁尔苏丹和最大城市阿拉木图，一些民众星期六再次走上街头抗议，他们呼喊着反对中国扩张和反对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口号。在最先进行美国总统候选人党团初选的爱奥华州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来自麻萨诸塞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沃伦支持率大增，后来居上，超越前副总统拜登。由于爱奥华州在美国各州最先举行总统候选人初选，其选举结果可能会影响其他州的选民投票决定，因此 右耳问鼎白宫的总统选举参选人都对爱奥华州非常重视。60年前儿童占美国总人口的36%，今日这个数字是22%，收缩速度超过预期。美国人口普查局原先预计到2030年儿童占总人口比例才会降低到这么低，但这个数字比预期提前10年来到。去年美国出生率下降到32年来的最低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台湾邦交国家写信给联合国秘书长支持台湾。在上个星期二，台湾12个邦交国家常驻联合国代表以联署和单署的方式致信给联合国秘书长，要求他关注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外的事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虽然台湾邦交国所罗门群岛最近同台北断交，同北京建交，这些台湾邦交国仍以这一年度外交动作提醒联合国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依然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是世界第23大经济体，有2300万人口。国共内战之后，中共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退居台湾。在美国总统尼克松打开中国大门战略大背景之下，1971年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2758号决议，将原本代表中国的中华民国排除出联合国，只是承认北京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今天是74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日，贝里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路易斯汤等6个台湾邦交国驻联合国大使前往联合国秘书处面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面递交了这封信函。路易斯扬说，每年他们都向联合国领导层递交台湾的案件，指出台湾不应该被排除联合国以及联合国的机构之外，今年提出的要求更加具体。路易斯扬说，今年他们再次提出要求联合国不应该拒绝持台湾护照的人进入联合国参观，不应该拒绝持台湾护照的记者进入联合国大楼采访。路易斯扬又表示，联署信还要求联合国在成员国向联合国递交报告的时候，不应该被要求不能够提台湾的名称，和被要求只是准用指定的名称。持台湾护照的台湾记者被拒绝进入联合国，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发生，虽然经过联合国记者协会交涉，仍然被北京拒绝。而拒绝持台湾护照的游客进入联合国参观，就是在过去4-5年里面发生的事。去年北京还要求全球44家航空公司不得用台湾的称谓，代之以中国台湾或者台北。北京还根据台北是国民党抑或是民进党执政改变他对台湾国际地位的打压的程度。譬如国民党籍的总统马英九执政8年期间，台湾被允许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民进党籍的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从2017年开始，台湾就被拒绝了观察员的身份。基里巴斯驻联合国大使马苏富说，他很高兴支持台湾，并且认为这些是非常之重要。他说，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被包括在联合国进程当中，全人类都应该被提供这个基础，成为联合国活动的组成的部分。在星期二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联署信的，除了上述两位大使，还包括了圣卢西亚、斯威士兰、圣基茨松、利维斯和图瓦卢常驻联合国的大使。台湾驻纽约办事处处长徐丽文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感谢台湾的友邦，以实际的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他又说，信函敦促联合国秉持包容、公正、正义和不遗漏任何人的精神，正视台湾被排除于联合国体系之外的不公问题，接纳台湾这个好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历史通常系一个缓慢变化嘅过程，但系一啲特殊事件嘅发生能够急速改变历史。拿破仑兵败滑铁卢，
维特兄弟驾驶第一架飞机上天。西班牙探险家卡尔特斯与蒙特祖玛国王阿兹特克的会面都是这样的历史事件，都是改变历史的时刻。同样，当日本在1941年12月7号偷袭珍珠港时，历史的进程亦被骤然改变。美国的新闻广播说，我们打断正在播放的节目，向你播一条特别新闻。罗斯福总统刚刚宣布日本空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日本还向夏威夷另外一个大岛雅胡岛的海军和军事设施发动了攻击。我们现在看看华盛顿的情况，关于这次攻击的细节还未清楚，要过几分钟才能够知道。白宫正在发表声明，这次空袭可能意在摧毁雅胡岛的海军基地和军事设施。广播还说，总统秘书斯蒂芬·厄尔利向媒体宣读了总统声明，日本对夏威夷珍珠港的进攻好自然意味着战争的开始，好自然会遭到反击，这种敌对行动一定会使总统要求国会对日宣战。对美国夏威夷珍珠港重要海军基地的突袭是日本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但是这个突袭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方面，它还将迫使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更为重要的是，这次突袭还将使美国人对世界最强大国家这个地位有更深刻的了解。在跟着下来的几期节目之中，我们会讲述二战中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但是今日我们先回头看看在美国参与二战之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从一战结束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只是间隔了23年，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美国的政治、文化和传统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们先来回顾这段时间美国的政治变迁。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民选择了共和党人沃伦·哈丁为总统，因为他们厌倦了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激进政策。他们尤其厌倦了威尔逊希望美国在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中担当重要角色的想法。哈丁是一位保守派共和党人，在他之后的两任总统加尔文·柯立兹和丘伯特·胡佛亦都是保守派共和党人。这三位总统基本采取保守的经济政策，在国际事务上亦不积极。1930年，美国人抛弃了共和党，转而将选票投给民主党，他们选举富兰克林·罗斯福为总统。4年后，罗斯福当选连任。因此20年代共和党保守的经济政策，到了30年代罗斯福做总统时被积极进取型政策所取代。造成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上世纪20年代是美国经济实力增长、商业发展的年代。柯立兹总统说，美国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这个同样代表了这个时期其他两位共和党总统沃伦·哈丁和丘伯特·胡佛的观点。这个是有充分理由的。上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很多美国人从股票市场上赚到很多钱，而且工人的工资亦持续上涨。 但是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1929年10月因为股票市场的崩溃而突然终止。一个月内，很多大公司股票狂跌，并且在此后的几个月里面持续下跌，很多美国人因此损失了大量财富，大部分公众对经济失去信心，没多久美国经济崩溃，企业关门。胡佛总统试图解决经济危机，但是他又不愿意采取结束危机所需要的强有力措施。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美国人开始认为胡佛总统要为经济大萧条负责。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当选，主要是因为他承诺采用新办法结束经济萧条。罗斯福说，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曾经经历磨难，今后仍然将经受考验，但是必将恢复，会再次繁荣。所以首先请允许我坚定我的信念，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是那种难以名状、盲目和毫无根据的恐惧，这种恐惧阻碍了我们前进的努力。当选总统后没多久，罗斯福就发起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解决经济危机的经济政策。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给大家有工作，只要我们明智而勇敢地对待它，这个就不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通过政府直接征募人员可以部分实现这个目标，就好像我们应付战时紧急状态一样，但是同时通过政府雇佣兴建急需的大型工程的人员，我们可以刺激经济，重新配置和利用我们丰富的自然资源。他说，在这个同时，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的那些工业中心已经出现人口失衡，应该在全国范围调整人口布局，尽力将土地提供给最善于耕种的人，使土地得到更好的利用。为了帮助这项任务的完成，要采取具体措施提高农产品价格，从而提高对城市产品的购买力。他说，要从现实出发，制止对小房产和农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所造成的日趋严重的悲惨损失，一定要给联邦、各州和地方政府立即按大幅度削减政府经费的要求采取行动。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经历了巨大变化。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发生后，民主党人罗斯福上台，他创造性的新经济政策减轻了很多美国人在经济大萧条中经受的苦难。但是这场大萧条最终是由于美国加入二战才结束的。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仲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平衡。他将一些新面孔带入了权力机器，例如工会领导人、天主教徒、犹太人和黑人，还有从意大利、爱尔兰和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人。这些人将票投给民主党，以此来回报罗斯福的政策。20世纪20-30年代，美国人解决很多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方式亦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年代的美国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基本上不干预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导致的惨况使罗斯福和联邦政府尝试采取一些新政策。政府开始在帮助穷人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政府开始设立向穷人提供食品和补助金的项目，并为失业者提供就业岗位。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譬如在农业方面推出很多重点项目，为股票市场建立规章制度， 修建大坝、道路同飞机场。美国政府在二战开始前已经变得同一战结束时好不同，变得更加庞大更重要。在人的生活中，政府承担的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社会的抗议声日益高涨，一些黑人开始对不公平的法律和社会待遇积极地发出不满的声音。好多好多的黑人从南方向北部与中部城市转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亦是美国妇女地位发生变化的时期，妇女开始着一些不是太保守的衣服，洗衣机和其他一些发明减少了妇女做家务的时间。至少在大城市，妇女可以在公共场合食烟饮酒，而且还有很多妇女有工做。当然，妇女运动并不是从那阵时才开始的。伊丽莎白·卡蒂、斯坦顿和苏珊·安东尼等一些妇女运动领导人多年的努力已经帮助美国妇女在1920年赢得宪法赋予的选举权。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美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乔治·格什温创作了《蓝色狂想曲》。这个起初是为钢琴和爵士乐队所作的，后来成为交响乐的经典。在文学创作方面，出现了好像海明威、福克纳和尤金·奥尼尔等著名作家，使这个时期被很多人称为美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而弗兰克、卢埃德、赖特和其他著名的建筑师亦设计出很多伟大的作品。
I'd give $1,000,000 to know how I look。
克拉克·盖博等电影明星和杰克·班尼等广播艺人就赚取了很多美国人的欢笑和眼泪。这些名人使美国人更加团结，千百万美国人可以在同一时间收听或者观看同样的节目。
We were too young and they wouldn't serve us any alcohol.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传统和艺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而言，美国最重要的变化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带来的变化。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现代史，就开始于珍珠港事件之后，它所做出的反应。在历史长河中，偷袭珍珠港只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对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这次事件就标志着他突然长大成人。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准备搬屋，李华今日就去到 Larry 屋企帮他收拾。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o toss something 以及 digs。
Hey 李华， What do you think of this sweater? It's got several holes, should I toss it?
你订这件衣服给我装箱，你自己都话有几个窿噶啦，仲要嚟做咩？抌咗佢算啦。
That's what I meant. I didn't mean to toss the sweater to you. I mean to throw it out. To toss, T-O-S-S something, means to throw something out.
哦，原来 to toss it 就是将啲嘢抌走嘅意思。呢件衫真系应该抌啦。其实仲有啲衫你都应该抌噶。
Hey, I didn't ask your opinion about my wardrobe. I just wanted to know if I should toss that one particular sweater.
唉，我只系想帮你手咋。如果你唔使我帮，咁就算啦。我先至唔理你衣柜里边边啲衫要抌，边啲衫要留嘅。
Okay, since you're so eager to help, should I toss this pair of shoes too? They're really old and gross.
呢个仲使问？你呢对鞋又污糟又旧，梗系要抌啦。诶，仲有你嗰件黄色嘅 T-shirt 都应该抌啊。
No, I'm going to use that as a rag for cleaning my new apartment. I hate to toss something that I can still find a use for.
你想攞嗰件衫嚟做抹布，废物利用，咁呢个系唔错嘅。Hey Larry, 雪柜里边呢啲苹果都烂晒噶啦，都可以抌啦。
Yes, I'm afraid that there is quite a bit in the refrigerator that needs to be tossed. I buy things and then I'm never home to eat them.
我都系时时买咗啲嘢又唔食，最后要抌。或者下次应该买啲急冻食物，如果唔系，等食物烂咗又拎去抌，好嘥噶。
You're right. It's really terrible to toss out food.
好啦，咁我先帮你清理一下雪柜里边嘅嘢。我可以将烂咗嘅食物全部都抌晒。Can I toss them out?
You can toss out whatever you think needs to be tossed. 、how do you like my new digs?
Digs? Dig? 唔系挖掘嘅意思咩？你讲乜嘢啊？呢度系你间新屋噃。
My new digs is my apartment, Li Hua. Digs, D-I-G-S, is slang for one's place of residence.
唉 ，dig 唔系挖土挖洞嘅挖咩？你用嘅系名词，仲系多数。Digs 呢个系指一个人住嘅地方。
That's right. My new digs is a bit empty now, but once I move my stuff in, this should be a nice apartment.
而家睇起嚟系有啲空荡荡。但系我担心你啲嘢搬入嚟之后就会乱嘅。
Hey, I'm not that messy. I like to keep my digs nice.
冇错，你唔算太乱，但系亦唔似嗰种系非常整齐干净嘅人啊。
Okay, you'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but I'm also entitled to disagree with you. I happen to be very proud of the way I maintain my digs.
我当然可以保留我嘅意见啦，你都可以完全唔同意我嘅睇法噶。其实。你屋企只要你自己满意咁咪得咯。诶，讲翻正经噶啦 ，Larry， 你要唔要我帮你布置新屋 ？Your new digs.
Let's just take care of moving first. Once all of my stuff is here, we can talk about decorating.
咁又系，仲系搬好再讲啦。唔快啲手啊！今晚睇嚟你要喺旧屋嗰边瞓啊。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oss something。就是将物件放弃丢掉的意思，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digs， 就是指一个人的居住地方。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